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73回。韩立听着他们两人的邀请之言，心里头对吕修士说的条件有些心动。他自然知道，自己刚刚成为元婴期修士，就有一个凝练元婴数百年的修士给予指点，这意味着什么？说不定就此可以省却数十年甚至百十来年的苦修时间呢。至于留在落云宗，他一开始倒也不是没有过这个念头，但一直没有认真思量过其中的利弊。现在对方既然主动提出来，这就不得不让他慎重考虑了。是继续做一介散修好呢，还是顺水推舟的做了落云宗的长老，或者干脆啊再去挑一个更合适的门派加入。低头沉吟了好一会儿，韩立抬头正色道：两位道友的好意韩某心领了，不过此事重大，而在下刚刚结婴成功，尚有一些心绪不宁，望两位容在下斟酌几日，三日后再回复二位如何呀？听到韩立这话，银发老者二人不禁互相看了一眼，然后老者只是略微考虑一下，就有点不好意思的答应道：啊，惭愧惭愧，看来我师兄弟是有一些心急了，此事自然应该让道友郑重的考虑几天。我看这样吧，这几天呢，我将此地化为禁区，省得有宗内的弟子打扰了道友的清修。那么三天之后，我二人再一起拜访道友。说完此话，银发老者二人再和韩立闲聊了几句之后，就识趣的告辞离去。韩立客客气气的将他们送到了洞府之外，才重新回到了大厅内坐下，眉头紧皱，不知在思量着什么。厅堂外白影一闪，银月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了白狐的原形，体态优雅的走了进来。怎么，法力又不够支持变身了？韩立望了一眼小狐，不觉奇怪地问道。是的主人，以我气灵之身，法力加上妖狐本体的一点灵力，只能支持这么点时间的人形，下次可以变换人形又要等一个月了。小狐一抬娇小的头颅，口吐人言，郁闷地说道：等你真的进阶到八级妖兽，就可以永远变换人形了，现在呀不必如此心急。这倒是，我在鼎内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也不差这数百年的时间，况且有主人丹药相辅，说不定比我预期的还能提前许多呢。韩立闻言点了点头，忽然间又沉声问道：说起这虚天鼎，我以前自持修为不够，一直啊都没有问过和你相关之事，但是现在啊我元婴已成，你应该可以说说这一件事了吧？毕竟你在鼎中待了这么长时间，不可能不知道一点开鼎之法，而且我对此鼎中除了补天丹外还有何宝物可是好奇的很呐。这开鼎之法银月的确知道，但是主人恐怕会有一些失望的。银月愣了一下之后，竟叹了一口气说道：哦，怎么，以我现在的修为还是没有法子开启此鼎？韩立摸了摸下巴，有点不信了。哦，主人不知，当初我和其他几件古宝从鼎中遁出，可不是我等可以对抗虚天鼎这等通天灵宝的束缚，而是鼎上的乾蓝冰焰和被主人等入殿修士触动 我才有机会可唱的。通天灵宝，这是什么？那虚天鼎不是古宝吗？听你这口气，似乎开启虚天鼎和前蓝冰焰大有关系。韩立脸上有一色闪过，有点诧异地问道，其实通天灵宝也就是古宝，这是上古修士的叫法，不过只有古宝中具有莫大神通的宝物才能冠以这种称呼，而虚天宝鼎就是这么一件通天灵宝。我虽然不知道此鼎具有什么神通，但是绝对远远超过普通古宝的威力。至于那前蓝冰焰，则正是开启虚天鼎的关键所在，不应该说是控制虚天鼎的第一步，主人只有炼化了此焰，才有机会掌控此灵宝啊。通天灵宝，能将上古修士都这般称呼，看来此宝还真的是不同凡响啊。但既然炼化冰焰只是第一步而已，那下边还有什么要做的吗？你不妨一起讲出来就是了。韩立非但没有露出懊恼之色，反而引露一丝喜色地问道，他很清楚能用如此多条件才可以使用的宝物，只能说明此宝威力远超他预料之外，这自然是惊喜万分之事。只要那虚天鼎在他手中，就算这条件再苛刻，也总有一天能让此宝受他驱使的，这一点韩立还是颇有自信的。下面还需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的，因为等主人炼化了前蓝冰焰之后，自然就会得到下一步的提示，我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而已。云月轻轻地摇了摇头，老老实实地说道，
这样啊，
如此还真是有点棘手。哎，不过也罢，就先把前蓝冰焰炼化，再说其他之事。哦对了，哎，你似乎还没说鼎中有什么宝物呢。韩立先是有点失望，接着瞅了这小狐一眼，才慢悠悠地又问道，银狐可没有想隐瞒什么的意思，而是鼎中除了还有两颗补天丹之外，根本就没有其他古宝了，只剩下一个空鼎而已。毕竟虚天鼎在虚天殿搁置的这些年，断断续续的总有一些神通广大的修士能用一些特殊的手段来触动鼎上的前蓝冰焰，而每当这个时候，总有一两件宝物趁机飞遁而出，如此一来，鼎中的宝物自然渐渐一空。你们上次在虚天殿中见到的就已经是仅存的宝物了。银月生怕韩立对其不满，有些不安的解释，啊，原来是这样啊，嗨，也无所谓了，以我现在的修为，普通古宝倒也看不上了，能将这虚天鼎收为己用就是最好的结果。韩立并没有露出什么懊恼之色，反而心平气和地说道，似乎对此啊他已经有几分预料似的。主人能如此放得下，银月佩服至极，主人所言的确不错，据我所知，即使在上古时期也最多能有五六十件古宝能冠于灵宝称谓，其中每一件几乎都能有近似翻江倒海移山换星的这莫大神通。说实话，当初我刚看见主人小瓶竟能够催熟灵药的时候，我差点以为啊此瓶也是某件灵宝，但后来仔细一想才觉得不太可能。哦，为什么呀？难道我的小瓶神通还不如那些灵宝吗？韩磊听了这话微微一愣，有点不信。哎呦，这倒不是，主人的小瓶不论是否还有其他神通，但是 光能催熟灵药一下，我想就足以傲视所有灵宝了。毕竟其他灵宝神通广大，但是仍需要遵循这一界的天地法则，那些灵宝也只是将这些法则加以放大利用而已。可是小瓶的催熟灵药功效却是真正的逆天行事啊，我估计也只有飞升后的灵界或者更高层的仙界才可能炼制出这等宝物啊。小胡说着说着伸出了粉红的舌尖，舔了舔嘴唇。难道你的意思是我这宝物可能是上界的修士或者是仙界的仙人炼制的？这一下子韩烈心里边也不禁暗吸了一口凉气啊。不错，的确有这种可能。音乐微微一点头。韩烈听了这话沉默了，忽然从储物袋中掏出那个神秘的小瓶，拿到手里边仔细地把玩起来，脸上神色阴晴不定。半晌之后，他缓缓地将瓶子收了起来，然后突然冲银月问道：银月，你应该在隔壁听到了那两位落云宗长老的话，觉得我是该留下呢，还是另寻一个更好的去处？这个既然主人亲自相问，银月就放肆了。请问主人今后有什么打算吗？若是没有其他的计划，就算留在这落云宗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二人都是元婴初期的修士，主人留在这个派内不受任何人的约束，而且落云宗也算一个不小的门派了，足以为主人提供一定的臂力。当然了，主人要是另有安排，这也是无所谓的事情。一名元婴期修士啊，即使是一名散修，也不会有什么门派敢轻易的招惹的吧。暂时还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我需要花几年功夫先将元婴凝固再说。另外，以后必须去极西之地一趟，大眼诀后三层功法一定要拿到手的，元武国最终也要去一次的。我当年答应过一个人，要灭了此国的复姓家族，就不知这个家族和白巧院的父亲有没有什么关联呢？我看若是这样的话，主人还是暂留落云宗好了，当散修毕竟还是有些势单力孤，而且有元婴期修士指点的话，对主人的修炼也是大有好处的。银月想了想就建议道：有点道理，现在我有些累了，你先下去吧。韩立并没有说是否采纳了这个建议，而是话锋一转吩咐之后起身向卧室方向走去。那白狐歪头瞅了瞅韩立远去的背影，眼中流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也从厅堂中走了出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躺在卧室的石床上，韩立愣愣地望着屋顶，心情起伏不定，有些难以入睡啊。当日凝结元婴，看似简单，但其中风险之大，让韩立回想起来还是后怕不已。碎丹时全经脉的抽蓄逆转，固然让他痛楚的差点是生不如死啊，但是凭借着修为远比同阶修士要高深得多，倒也强忍一下子硬撑了过来。其中那九曲灵身丹的神奇药力当然居功最多，否则韩立很怀疑是不是会当场昏厥过去。碎丹过程凶险无比，但是和下面的心魔反噬比起来，那可就说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原本以为啊，自己有养魂木、婆罗珠等数件安神定魂的异宝护身，再加上还有一颗专门为此准备的定灵丹，过心魔一关，虽然说不至于不费吹灰之力，但总也应该比其他元婴修士轻松许多才对。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心魔的厉害诡诈根本远胜传闻多少倍啊。他先是让韩立经历了一连串心里最恐惧最害怕之事，许多平常深埋心底深处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在幻象中接连发生。不管是故乡小村突遭强盗洗劫，父母小妹全遭毒手，还是自己修为全失重新沦为凡人，以及小平的秘密暴露被整个修仙界修士追杀，这等无一不触动韩立心中弱点的情景在他面前展现出来，如梦如真，似真似幻，一旦坠入进去根本无法自拔。即使韩立平时心性坚毅沉稳，也差点因为怒火和恐惧而沉沦其中啊。好在那定灵丹和其他宝物并非是浪得虚名，总算在关键时刻保持了他脑中一点清明，这才得以冲破了幻境回归现实。就算如此，也让韩立出了一身的冷汗呀。没有等他心神稍定，心魔的下一波攻击紧接又至，在心神恍惚之间，他陷入了众多美妙幸福的幻象之中，既有和父母小妹重聚一堂再回幼年时的幸福生活，也有默然和南宫崴结拜成亲共同双修美梦，到了最后还出现了末世姐妹陈巧倩等庶女共侍一夫的情景。对于这些，韩立倒只是沉溺一下就摆脱了心中的迷恋。下面他修为大成，一举称霸天南修仙界，最终得以飞升灵界，再成为仙界仙人，从此与天地同寿的景象也都继续的一一出现。他在这些幻象中不知道沉醉了多少年月，宛若经历过数世的大喜大悲之后，才不知道有什么机缘猛然自己醒悟过来，最终摆脱了心魔的迷惑，得以元婴成型。韩立躺在床上默默回忆着，不由得又想起元婴第一次出窍时的情形。当元婴刚成从天灵盖飞出的时候，他明明感觉到元婴就是自己，自己就是元婴，但是却无法控制元婴的任何举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元婴在自己头颅上戏耍嬉戏，犹如重新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在那一刻，他心里头安详平和至极，什么烦心忧愁之事啊，都抛在了脑子后边，仿佛进入了所谓的返璞归真境界。事后韩立略一细想，也就明白了会出现这种情形的因由，因为他元婴初成还无法心神合一的缘故，当元婴彻底的凝形且修为精进以后，这种事情就不会再出现了。在翻来覆去之中，因为经历了结婴，身形皆疲倦无比的他迷迷糊糊的入睡了，此间他竟难得的做了一场酣畅至极的美梦，似乎再次回到了山间小村，和兄长小妹一起开怀至极的漫山遍野的飞跑，然后回家在父母面前吃饭说笑，真是一场好梦啊。可是梦醒了，你总得面对现实吧。 现在摆在韩立面前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他到底要不要加入洛云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74回。